如果今天不是神来拯救我们，如果今天不是神亲自向我们显现，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那么大的确据我们是走在一条对的路上。刚才我们弟兄祷告的真是好，这实在是一个弯曲，这是一个悖谬的一个时代。这个世代叫人觉得极其的混乱，这个世代叫人觉得极其的不解，这个世代叫人极其的迷惑。因为白的可以说成黑的，黑的可以说成白的，不但可以说，人也可以接受，人也可以接受白的变成黑的，黑的变成白的。那到底人里面真正的安息在哪里？我们里面真正的确据在哪里？不仅仅这个世界叫我们觉得何等的迷惑，就是在神儿女的聚集当中，也有各样各式的教导，也有各式各样的讲说，也是叫人极其的迷惑啊。弟兄姊妹们，早上我站在这里，我自己心里面许许多多的时候，连我自己也很迷惑啊。到底今天神要我们走的路，到底今天神要我们过的生活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讲说呢？我们的心真的是需要战惊恐惧。我们看到太多的报道，特别是在中东一带，常常发生自杀炸弹的行为。那一些人，他们以为他们这样子作为，将来要到天上去领赏赐啊。他们不觉得他们是做了一件愚昧的事情，他们觉得是做了一件荣耀的事情，是加得奖赐的事情。在我们这些人看来，我们觉得他们何等的愚昧，所以我们不会做他们做的事情。但是在另外一种形式的里面，如果今天主没有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仍然是走他们同样的路啊。马太福音里面说的，通往灭亡的路，那一条路是宽的，不是说只有今天做自杀炸弹的那一个人，那些人他们通往那个路，他们走在那个路上，这个路是太宽了，太宽了。但是终点目标只有一个，一样的是通往灭亡的道路。那到底今天我们的路在哪里呢？我们真的有那样的把握说，今天我不是走向灭亡的路？到底这个确据在哪里？前几天报纸上有一篇报道，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们都不觉得这件事情跟你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我跟我稍微有一点关系。这台大电机系是我的学长，这一个人在台湾很有名，是科技界的名人，很有钱，突然之间一夜死掉了。他是我的学长，大我好几届。我想，如果今天神不是怜悯了我，那今天我到底走什么路呢？弟兄姊妹们，在这一个感恩的季节的里面，我们是在何等的要来谢谢主耶稣，谢谢主耶稣亲自向我们显现。但是我们盼望主不是一次向我们显现，我们盼望主在我们生命生活的里面多次向我们显现。请我们读一些的经节，在各位的节目单上面，我们还是先请读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十四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的人，今天神的儿女，我们里面都说，哎，主，我感谢你，今天我已经进了那一个窄门。如果今天你还没有信主的，盼望今天耶稣基督的话也来激励你，让你里面真是有一个渴慕，你也要进那个窄门。但是怎么样进这个窄门呢？ 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今天进门不是你我能进的，今天进门是圣灵引我们进去的。所以在天然生命的里面，在我们这肉身生命的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能够进去这个宅门，只有圣灵能够引领我们进入这个宅门。那进了这个宅门之后呢，圣灵的工作没有停止，要照着主耶稣自己的话，还要引导我们走窄路。怎么走呢？请我们读下面这段圣经，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保罗为了已经得救的基督徒的祷告，是一个伟大的祷告。我们是从圣灵入了门，圣灵是什么样的圣灵呢？保罗在这里祷告，启示和智慧的圣灵。这里特别讲到启示的圣灵，因为今天所有神的儿女，神给了我们另外一个眼睛，叫做心中的眼睛。启示的圣灵来，就是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所以今天我们再也不凭外面的眼睛走路，我们再也不凭外面的眼睛过生活，今天我们凭心中的眼睛走路，凭心中的眼睛过生活。但是必须这位启示的圣灵来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请我们读第三段的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保罗为我们求的是求启示的圣灵，也是为我们求智慧的圣灵。什么是智慧的圣灵？就是当我们看见了之后，到底我们怎么样过生活。感谢主，有时候我们看见了，但真正要照着所看见的来过生活，有时候我们觉得何等的难。我们需要智慧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智慧，能够照着神所给我们看见的，能够在地上过生活。那希伯来书这两节的圣经就说到，历世历代在神面前看为好的义人，他们怎么样在神面前过一个蒙神喜悦的生活。他们是在一切的事物的里面，他们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请我们读最后一段的圣经，耶稣的宝贝如何来看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当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遂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在这里彼得说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是走一个从未走过的路，不论我们的年龄多大，不论我们的出身如何，不论我们的教育水平如何，不论你是男是女，今天我们所走的路都是以往我们这一个人未曾走过的，但是感谢主，已经有一个人先为我们走了这条路，所以主今天呼召我们，只要跟随他的脚踪行，你就必定能够到父神那里去。你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行，那一条路引到的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常常觉得人瞎了眼蛮可怜的，的确人瞎了眼本来就很可怜，但是人瞎了眼还并不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情，最危险的一件事情是那个没有瞎了眼的人，他以为他走的路是一条对的路。一个瞎子走路特别的谨慎，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瞎子走路，他一定拿着一根拐杖，他每要往前走的时候一定是拐杖在前面触地，看看前面有没有沟，看看前面有没有洞，他脚到之前拐杖一定先到。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是瞎眼的。但是常常跌倒的不是瞎眼的人。弟兄姊妹们，你走路有没有跌倒过？没有啊，点下头吧，好不好？有没有跌倒过？有，哦，他三次，我都不晓得我数不过几次了。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呢，我们班上还发生一件事情，直到如今我有时候想到心里面还会偷笑。我一个同学晚上骑脚踏车的时候，他冲到那个坑里面去，为什么呢？因为第二天他来班上的时候呢，他整个脸都东一个包西一个包这样子，连他自己讲了他都难难为情了。摔倒的跌到坑里面去的，弟兄姊妹，99.9999%都是明眼的人，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他就讲这句话，有一个生下来是瞎眼的，被主耶稣医治了之后，这个瞎眼的人他眼睛能够看见，但是他看见呢不是说外面看见而已，他哪里看见了呢？他心里面看见了，他知道是他能够让他眼睛开的这一个人就是神的儿子。他说除了神的儿子之外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叫我天心里面高兴的，还不是啊？我刚看见了。他心里面高兴的是什么？认识了，看见了，心里面真是看见了。可是这一个人身边的人就是没有瞎，没有一个人看见。
所以神这几天就对法律上还是不服气，因为主耶稣说你们瞎眼，还不服气，他跟主耶稣说，主耶稣说你如果说你是瞎眼的话，你就得救了，但如今你说你不是瞎眼的，你的罪还留下，你的 稣之间呢，今天我们走这条道路，如果说我们看得不清楚，如果说今天我们走的很有把握很多的时候，你我恐怕不好。我们永远在神的面前要谦卑，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永远求主，你给我今天的亮光，让我今天能够生活在你的面前。我不仅仅认识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主，我还要求你，让我每一天都能够紧紧的跟随。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蒙恩得救，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找到神了。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是靠着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圣灵来，神来，所做的一切事就叫做神迹。神迹就是说，只有神能够做这样子的事，人一点插手的地位都没有。没有人在这里一点的地位，没有人一点的工作，所以坐在这里的信主的神的儿女们，我们有时候直到如今想起你我怎么信耶稣的，到今天你还说不出清楚，那个经历是真实的，但是要说得清楚不容易，因为那已经越过了我们所有一切的结论。这是神迹，这是神亲手做的，圣灵亲自来做的。今天能够让我们认识我是一个罪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都是这样说，主，我感谢你，我是个蒙恩的罪人。光是这个祷告就是神迹，光是这个祷告，除了神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让我们认罪的。感谢我们的主圣灵，让我们为罪为义为爱自己，实在是圣灵引领我们的进入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让我们看见主基督救了我们，让我们看见今天耶稣基督是我们进入永远生命的人，经过他我们得到永远的救恩。这是今天我们进去的门，不是靠着我们，下面我们要走路的时候更不是靠着我们。刚才站在这里，刚才说我在神儿女的当中，就算在神儿女的当中，我们也有许许多多的讲论，甚至叫人眼目真的是昏花，说叫我们极其的困惑。因为当我们再往前走的时候，若不是圣灵继续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心中的眼睛明亮，我们有时候走的路还是凭着自己在那里走。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13节所说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从圣灵入的，但是要往前走路的时候，许多的时候都是靠着我们的聪明智慧，许多时候都是靠着以前我们所有的知识，我们所有的学问。昨天在跟一般弟兄姊妹们交通到摩西的圣经，当然是摩西的第一段的圣经。说到摩西前面40年的生活，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我想可能在埃及全国之中，没有一个人的学问比摩西更大。但是神如果今天要用摩西的时候，还得把他在埃及地所有学的一切的学问，让他重新。无论你对人的认识，无论你做事的方法，神得重新在摩西的生命里面重新让他做过。就算是神给摩西一个感动，摩西就算是为神大发热心，连这个热心神也要重新在他生命里面。早上我们的弟兄在9:30的交通里面交通的非常的好，信耶稣的今天可以为主舍命，但是真正为主舍己的， 曾经有时候会跟弟兄姊妹交流到一个时候，因为这姊妹已经到那里去，所以对他有一些影响。中国大陆结束生命机制，正被关。当他被关到监狱里面去的时候，共产党他们解放的时候，他被关到监狱里面，监狱关了很久，受了很多的刑罚。其中一个刑罚叫你我都想象不到，但是大热天的时候，给我们穿了一个叫做钢铁的衣服，还大汗直上，把他的两只手往后面，他整个手都关起了，关在监狱里好久没死。他说他在监狱里面，上次我稍微在看一个点，他在监狱里面有两件事情让他最受不了。第一件事情，就他眼睛和外面的眼睛看了许多太多污秽的东西，像他里面的眼睛。第二件事情叫他看见了许许多多的人都是不信耶稣的人，
可以为共产党流血卖命，但很少神的儿女愿意为这一位为我们流血买我们回来的耶稣卖命。这在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因为当他进监狱的时候，他跟主就立了一个意愿，他说：主啊，我这一辈子我不要出来了。他根本没有想到他能够活着出来，在这么多神儿女当中，这么少愿意为主舍命的当中，能够为主舍己的那就更少。今天主所要带领我们走的路，就是要一个为主舍己的人。这是今天主为我们所安排的路。这个路为什么这么窄？为什么找到的人这么少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彼此劝勉，神儿子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日子很近了，在他来的之前，全地都要大受逼迫，教会要大受逼迫。如果你我都有主的恩典在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为主舍命。感谢主，这是主的恩典。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追求，我们在这里聚会，愿意我们求一个上好的福分，还不仅仅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为他舍命，我们还求主给我们更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为他舍己。这一条路找到的人实在是太少，但是神今天却要我们紧紧的跟随他的脚中行。耶稣基督的脚中一路之上，不仅仅是受苦难，不仅仅是受逼迫，不仅仅是在受了屈辱，耶稣基督的每一个脚步都是舍己。这个是神今天要我们跟随他的脚踪。所以保罗他到每一个地方去传福音，他说他不传别的，他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保罗的身上他有一个确据，在保罗的身上他也有一个实际，就是保罗今天所走的路是跟随耶稣基督十字架舍己的路。在他身上他没有第二条路，在他的身上他也没有第二个实际，所以他到每一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灵的能力与我的弟兄同在。他说我到每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说我说的话我讲的道都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因为在他身上是圣灵与他一同做见证。圣灵出来能够叫人得救，圣灵出来能够叫罪人蒙恩， 圣灵出来能够引我们进入这个产业。在保罗的身上，他深深知道这一条路还必须圣灵帮助我们进入这条路。所以到了以弗所书，保罗有两个最伟大的祷告。第一个祷告先说到我们怎么样上这个路，这是保罗的第一个祷告。保罗的第二个祷告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他说到这个路的实际在我们这一些愿意走上的人身上是怎么表现出来的，怎么上这个路。保罗说求启示和圣灵的灵，求智慧和圣灵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正能够知道他。启示的圣灵能够让我们看见神所看见的。如果今天不在圣灵的里面启示我们，我们今天所有看见的都是我们自己所看见的啊！所以神的儿女有各样的情形，神的儿女有各样很可爱的情形，但是神的儿女有各样也是叫我们自己很受警惕的情形。我们蒙恩得救，主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蒙恩得救是要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难。如果今天不是圣灵启示我们，我们可能以为今天蒙恩得救是叫我们的生活没有苦难，是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极其的通达，是叫我们在地上里面不经过许多的风波。但是神说了，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是叫我们与耶稣基督苦难有份，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是叫我们能够与他的儿子能够相交，而不是今天我在过自己的生活，我有危难的时候我呼求主。不仅仅是这样，神是说我们蒙召之后叫我们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不再过自己的生活。这一些若不是圣灵启示我们，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明白今天我们怎么样往前走路。虽然进了这个门，但一下子我们就走岔了。但是今天如果圣灵不再启示我们什么是苦难，我想我们所受的苦难就变成白白受苦了。每一次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我很不配，因为弟兄姊妹们受的苦难我没有受过，因为弟兄姊妹们在那一个极其困难的环境的里面，跟我们在这个自由的环境里面来追求主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也看见了，也听了太多，当弟兄姊妹们在那里似乎为主受苦的时候，并不是主所说的苦难。我记得有一次，当一个弟兄跟我说到他受苦经历的时候，我在他里面找寻不到那个喜乐，找到不到那个甘心乐意，找不到那一个盼望，而是不得不受苦。但是就在第二天，另外一个比他年轻一点的弟兄听他说为主受苦的时候，哎呀，我心里面那个灵真的觉得何等的甘甜。哎，我觉得这个弟兄为主受苦真是不一样，因为我发现了他的喜乐，因为我发现了他里面有盼望，因为我发现了他里面的那个谦卑，因为我发现了他里面跟他以前的生命已经不一样。所以今天同样是受苦难，我们还是走两个不同的路。今天我们传福音 也可能走两个完全不同的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追求，也可能我们是走到两个完全不同的路，甚至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也可能走到两个完全不同的路。所以那一天主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查考这本圣经，这是新旧约，他们那时候就有旧约圣经。主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这经里面有永生。是的，主耶稣说的是的，他们也以为是对的。但是主耶稣下面讲的这句话，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但是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们，读经读圣经，读主的话，若不是今天我们有圣灵启示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连读圣经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连读圣经的本身都可能成为神家儿女彼此相争的因素。不是在这个世代才有的，历史历代一直都有这样子的光景。弟兄姊妹们，这条路实在是窄，我们同样一个追求，我们同样一个努力，可能出去的就是两条路。今天主把圣灵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们，我要说这比什么都要宝贵，比外面的一切都要宝贵，比神迹奇事都要宝贵，比我们所有一切的经历加起来都要宝贵。因为今天圣灵赐给我们，他可以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他可以在凡事上可以开启我们的眼睛，他可以在凡事上他可以赐给我们够用的智慧。所以在箴言书第三章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主就必指引我们的道路。他说主赐下给我们智慧，就叫我们远离一切的恶事。这个智慧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在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来教导怎么我们来面临每一个的人事物。上一次的教通里面，我们说到以色列人这么多，六十几万人，加上孩子大大小小两百多万，以色列人出埃及六十几万人之中，经过四十年旷野的试炼，到最后那六十几万人进迦南的只有两个人。这四十年当中，每一天日子就是这样子过去。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除非今天我们先去见主了，要不然今天我们都要等候主再来接我们，我们的日子也是一天一天的过去。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四十年这样实在的日子，但在我们每一个人实在的日子的里面，到底我们是像约书亚加勒这两个人一样呢，还是说我们的情形跟大多数以色列的群众一样，每一天我们都要喝水，每一天我们都要吃饭，每一天我们都是需要走路，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穿衣服，这是我们的生活。经过四十年之后，结果大不一样。所以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记得以前一个姊妹，她做见证很有意思。她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所以她每一次呢，她读圣经，她是特别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她一想到哇，将来主耶稣要再临，将来所有的圣徒都要在新耶路撒冷，好像被建立的那样子的好。 那你知道新耶路撒冷都是一块一块石头叠起来的，所以呢他那时候他跟我们交通的时候，他说他很在意将来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六块石头围着你，一个是上面的，还一个呢下面的，一个是左边，一个是右边，一个是前面，还一个是后面。他说前后左右下面，他说都没有关系，是谁他都无所谓，但是他很在意吃在他的上面，吃在他的上面。当时有一个师母就跟他说，姊妹，我将来你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我想你不会在意谁在你的上面。说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天啊，每一块石头啊都被磨得什么非常的光滑，非常的整齐。当你跟上面那个石头靠起来的时候呢，你不会有什么摩擦的，你不会有受压的感觉。当你跟旁边的在一起的时候，你不会有一个受压挤的感觉。今天我们都是这一块活石，今天神带领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要把我们所有一切的凸出来的地方都要消掉，把所有一切不光滑的地方都要为我们磨得光滑。所以他给我们这么多的时间活在地上，就是让我们寻求智慧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当你面对这件事的时候，当你面对这个人的时候，神要磨一下，磨一下你的粗糙面，神要打一下，打一下我们这边特别凸出来的一个地方，叫我们这一块石头本来那样子粗糙，本来那样子五角峥嵘了，被什么打得平，被磨得光滑。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不认识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这位赐下智慧的圣灵，经过好几年之后，你那个角还是在那里，你凹凸不平的地方还是在那里，没有机会被主打掉，也没有机会被主磨光。前一个月看了一篇报道，他说在美国，他特别是针对牧师做的统计，全美国的牧师他发问卷调查，他说有50%的牧师至少一个月跟他所牧养的会众发生冲突。哎，我说奇怪，问卷没有给我。我说感谢主，我不在这50%的里面。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也在想，为什么牧师会跟会众之间每一个月都要冲突一次呢？为什么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经过旷野的时候，百姓常常跟摩西发怨言呢？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你总是有觉得有一些弟兄姊妹你看起来很不顺眼呢？弟兄姊妹们，要打掉你我的棱角，磨掉我们一切不平滑的光景。不是弟兄姊妹的难处在哪里，是你我自己的生命要被主宰制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是鼓励你们一个月一次跟我有冲突，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说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智慧的灵，求主让我们看见今天神在掌权，我们是不是愿意在谦卑的灵里面领受神今天在生活里面所给我们一切的功课，所量给我们一切的生活。如果今天圣灵不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我想一日过一日过来，在我们里面的怨言一日一日增加，一日一日从我们里面一直出来。所以我蛮盼望弟兄姊妹们，怎么知道我们在圣灵在智慧的灵里面过生活，其实有一个可以试验我们，有一个可以考试考我们。我诚挚的邀请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主日你来参加波饼聚会，我真的诚恳的邀请弟兄姊妹，你每一个主日应该参加波饼聚会。这一个礼拜的生活，我不能说绝对， 很多的时候在波饼聚会的里面可以显出我们的光景。到底这一个礼拜的里面，你里面有多少的怨言？到底这一个礼拜里面，你里面有多少的不平？你来到波饼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很难赞美主。如果在这一个礼拜的里面，你愿意自己保守自己在神爱的里面，你愿意保守自己在智慧的圣灵的里面，你愿意在你生活的一个小节你开始去学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到波饼聚会的时候很难不叫你赞美主。我记得在蛇驴头我们礼拜五聚会的时候，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这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一次的聚会，就是在礼拜五的聚会，向我们赐的恩典，跟我们说的话。主，我求你保守我们这一个礼拜的生活。阿们。保守我们这一个礼拜的生活，就是说当我们从主的话领受的时候，还要求一个智慧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个礼拜过生活。弟兄姊妹们，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些是做生意的，今天做生意太辛苦了。昨天我去参加一个聚会啊，碰到一个十几年的朋友，他也是一个弟兄啊，只是他住得远一点，他住在洛杉矶那一边啊，好久没跟他交通，他坐在我旁边，他说：弟兄，你知道现在做生意多难吗？他是买家，他是跟中国大陆买东西进来的。他说：你现在知道竞争多激烈吗？他说：我不知道。我告诉你，像我们这种买家的出价有时候会出到手都软了。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价杀了嘛，他以前都没看过。本来这个东西去年是一块两毛钱进货的，他今天可以杀到九毛钱。我说连买家买到手都软掉。现在做生意多难。今天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我们碰到的多难，压力多大。今天我们在学校里面过生活，压力多大，那个不幸的风气，那个自由的风气多大，压得我们到处都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要求智慧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要不然这个礼拜过去的，下个礼拜过去的，今年再过去的，我们还是没有改变，我们里面的怨言越来越增加，我们里面的压力越来越多，觉得真是苦啊。可是神今天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叫我们可以求，因为这是一位智慧的圣灵，他可以帮助我们来过生活。有些弟兄姊妹们更苦的，做父母亲的，特别是你有孩子在青年期，大家都很叹气，我知道 I know I am one of them， 我是其中一个，很苦。今天不仅仅要为自己求智慧，今天还求神的智慧，让我们能恩待我们的孩子。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的生活不是只来教会里面坐在这里听到，弟兄姊妹，有时候我在这里讲话，我讲的我腿都会软掉，真的，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在生活的里面求这位智慧的灵教导我。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是不见死就被神提接而去的，第一个是谁？是谁？以诺。神怎么说到以诺呢？与神同行。他怎么与神同行呢？生儿育女。哇，我一直读不出来啊，一直读不出来，直到我有个儿子准备要进入 teenage 了。生儿养女，与神同行300，这是一个什么？这是有这位智慧的圣灵在他的里面，教导他每一天来过生活。 能够生儿养女，能够到一个地步与神同行，被主活着接上去。你看他的生活太好了，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弟兄姊妹们，今天主是这样在我们最小的生活的里面来教导我们，今天主是在一个最细微的地方来教导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来祷告主，当你这样子来祷告主的时候，你读圣经完全不一样。早上我们的弟兄交通的也很好，所以我今天有第二个邀请，我不仅仅诚恳的邀请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主日来播饼聚会，我也诚恳的邀请弟兄姊妹们，你早半个小时来，你九点半来，弟兄们的交通实在是很好，放心。今天读主的话，要有启示的灵，要有智慧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所以在这一切的之中，谁是我们的榜样？到了希伯来书的时候，把这一些的榜样，把这一些的人摆在我们的面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他们地上生活追求主的时候，他们都遇见了许多的难处。他们难处是什么呢？他们难处有各样的重担。他们难处是什么呢？他们难处有各样能够拖住他们的罪。所以今天在我们走路的时候，一个奔跑的人最怕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重担。所以今天去游泳的人，他会不会穿得很整齐？会不会？不会，他就要拖，不能说全部脱光，对不对？把他拖到什么？没有重担。而今天跑马拉松的也是，他穿的最轻省，他什么能不带的他就不带，他甚至连水瓶他都不能带，他只能跑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随便抓一杯水来喝，为什么？减去他所有一切的重担。今天在我们奔跑的时候，两个大的难处，一个是重担，一个就是缠累我们的罪。到底是什么一直拉着我们的后腿不能往前跑？有的是金钱，有的是名誉，有的是我们的骄傲，有时候是我们的儿女。当你要奔跑的时候，这一切放下。那怎么放下来呢？这一切都不容易呀、啊。这一切有时候像是镀过金的，像是浸过蜜的，让我们很难从这一切里面超脱出来，很难的。不是你不愿意，也不是你不知道，但是很难叫我们凭着自己从这一切的偶像，从这一切的经营，从这一切的浸过蜜的事情里面超脱出来。只有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就是要求主亲自向我们显现。所以最近学了一个功课，千万不要在你慌乱的时候，千万不要在你最不安的时候做任何的决定，因为那个决定大部分都是错的。给主留一点的时间，宁可慢一点，但给主一点的时间，让主自己向我们显现，让主自己显明在我们的心的里面，让主自己再把我们的眼目转到他的身上。你很难超脱吗？感谢主，主说他能够帮助我们从这一切难以超脱的里面，将我们的眼目能够带到他的面前。但是你必须要给主一点的时间。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我们的征战。今天这个征战最大的因素在于我们没有办法把时间给主。今天哪一个人能够把时间给主，你就一定在这个路上。今天这是我们最大的仇敌，要认识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最大的仇敌不是你周围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最大的仇敌不是你家里面的人，我们最大的仇敌不是你工作上的同事，我们最大的仇敌不是你公司的老板。今天最大的仇敌，我们没有时间给主。我们可以有所有的时间为了其他的事情， 就是少了一点的时间给主。今天要胜过这一切，但愿主给我们这个智慧，先把时间留给主。主在我们里面，他已经应许我们，他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只要你我愿意，神一定教导我们；只要你我愿意，他一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他在地上的日子很早的时候，他就早上起来了，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一个人离开，他独自到山上去祷告。他把时间留给主。那一天的里面，他行了很多的神迹。那一天里面，他医治了很多的疾病，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在每一个早上天未亮的时候，他先把这一天的时间先给了父神。这是今天我们要跟随他的脚步。当他在这样子把时间给父神的时候，神把他一切的能力、智慧、启示都摆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当他最后一段的日子，当他面临这么大试验的时候，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外面只有一个表现，就是他一直向着耶路撒冷而去，就是他要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地方。他的脚没有软，他的手也没有下垂，他的心也没有稍微的软弱，他是那样子的刚强，因为他每一天先把时间给到父神。弟兄姊妹们，愿意主也保守我们下一个礼拜的生活，愿意主下一个礼拜，当我们这样子稍微经历他的恩典，有智慧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每一天我们把时间摆出来给主。到的时候至少十点钟，我们一同来拨饼敬拜主，让主的爱来测量我们这一个礼拜的生活是不是活在他的面前。我们一同领受祷告。主，我们需要你来怜悯我们，主，我们需要你来开启我们，我们也需要你来做我们生活的智慧。主，因为你知道现今的时代何等的弯曲悖谬，你知道现今的世代给我们多少的压力，你知道现今的世代给神的儿女多少的重担，如同当日以色列的百姓在法老底下一样。主，你知道我们心中的苦啊，你知道我们心里面的叹息啊，你知道我们一直胜不过这一切。主，你不是在我们身外的主，你不是在我们生活之外的主。主，愿意保罗的祷告今天成为我们的祷告。主，我们向你求启示和智慧的灵，让我们看得见我们所走的每一步路，让我们行得正我们所踏的每一个脚步，让我们在每一个行事为人待人处事的里面，主，让我们有你的同在，让你来教导我们。主，你来打掉我们所有一切突出的地方，你来磨掉我们所有高低不平的地方。主，你来对付我们里面的骄傲。你来对付我们里面的自以为是。你更来对付我们里面的刚硬。主，愿意这些的话是你自己说在我们的心中。你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主，我们要求一个上好的福分，就是能够让我们走在一条舍己的路上，那样子的欢喜，那样子的有盼望，那样子的甘心乐意。主，你来恩待我们，你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的追求是真实的，愿意圣灵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的心中不黑暗，让我们的脚步行得刚强又稳固。主，我们把所有一切的困惑 我们把所有一切的不能都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自己来怜悯我们，当我们在一切困惑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或左或右的时候，我们求你这位智慧的主，我们求你这位启示的主亲自来带领我们，把我们引到这一个路上。主，愿意今天所有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们，主，我们都来蒙你的怜悯，我们都来蒙你的恩典。愿意这一些的话都不在我们中间过去，愿意这一些的话你都能够让我们存在心中。主，我们求你这样来恩待我们。时间何等的快，一年又要过去了。主，我们的亏欠实在是何等的多，主，求你不让我们活在亏欠的里面，你在带领我们再向前，你在带领我们再往前走一步。我们感谢你，祝福所有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渴慕都是你所赐下的，祝福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你永远没有收回去，祝福你自己向着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